好，我们感谢主，神何等的爱我们！我的感动真的看到神拣选迦南教会，每一步都有他的带领。特别在这疫情当中啊，他让我们跟福系教会连接在一起啊。杨牧师给我们分享，今天是他们的团队邱传道为我们分享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跟福系教会见过邱传道，他那种热情啊，我们真是看到是杨牧师所带领的门徒啊，也让他今天把他的这种福音的爱火恩膏传递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邱传道，我们带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们也欢迎邱传道。好，感谢交给邱传道。
Hello， 平安，对，
很
感谢
主，欢迎邱传道，
哎，对，因为对我们是早，对你们是午安，
谢谢，
对，午安，对，感谢主哈，对啊，因为对，所以真的是看到你们的热情啊，对，其实海外众教会很多人要想要知道幸福小组的奥秘，幸福小组的威力，但是我觉得很少看到你们，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教会整个政策的大转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相信我们所做的真的会得着那个福音的喜乐。对，我在福气教会这些年里面，我真的看到哦，主使用这种生养，然后使用幸福小组，让教会整个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对，这也是我可大概稍微比你们好一点，就是我早一点已经在这里面领受了，然后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哦。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其实我的信主是因为我的先生是基督徒，对，所以呢就很理所当然的，好像嫁鸡随鸡哈，我就信了。但是呢，这个信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宗教而已，事实上并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产生什么样的能力跟变化。那一直到了09年，对，09年，其实是在07年的时候，我的生活周遭发生了一些事情，从一个朋友的身上，我看见，哇，奇怪，我们信同一个神，怎么好像他的神比较有威力，我的神好像比较没有能力的感觉。所以呢，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离开了我们原来的传统教会，然后我就开始寻找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那个时候呢，来到福气教会，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因为我的先生其实本来是跟福气教会做生意，所以我们因此而认识了福气教会的冯牧师、冯佩牧师。那在这里面的时候，哎，在一些工作的机会的接触之下，哎，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那于是就决定来看一看了。那这看一看就没有走了哈。所以是在2009年的时候来到福气教会。那09年来到福气教会，到了2015年，我们就在这当中的时候是一个弟兄姐妹，然后一直到成为一个小组长，到2015年成为一个区长。然后直到如今，然后我们都受神的呼召，我们都进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对，我先生也结束掉他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是上帝很格外的一个恩典。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我很感谢主，我真的参与在这个福音复兴的浪潮当中。那最特别的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来到福气教会的时候，刚好是2009年来到福气教会的时候，刚好我们在推动的是一个福音布道策略，其实是恩惠相遇啊。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大概知道台湾有一个有名的基督徒叫王雪红，有一个王雪红，他把恩惠相遇带进台湾。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布道。那教会里面布道怎么布道呢？我们请慕道友来吃饭，我们煮饭给他吃，我们把教会布置的像晚宴的场所，然后我们摆大圆桌，然后就邀请这些慕道友来吃饭，我们唱诗歌给他们听，我们破冰，我们送小礼物，然后到最后布道。其实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我们做了7期， 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都知道说啊，这好像是教会的最后一次用恩惠相遇来布道了哈，所以所有的人邀了好多的慕道友来。那最最就我们的主堂里面能够摆下的圆桌也只有九桌。那九桌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桌有两个服事的同工在，所以呢，一桌大概坐八个慕道友，所以九桌的话也才七十几个。那你看，相较于今天，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哇，八九十个慕道友，我们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当时很多的教会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也觉得我们在使用恩惠相遇这个布道，其实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直至今日，你看到我们福音的扁平化以后，你就发现我们这一期的时候开了400多组的幸福小组，对，你就看到福音原来是可以遍地开花的，然后信息可以不用是只有牧师讲、传道人讲，然后敬拜也不是只有、哦、我们的敬拜团可以带，而是所有的人真的在这里面的时候都领受了这样子，每人人都可以传福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说，哎，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呢，是在我用幸福小组的威力。对，所以接下来你们大概又只会看到 PPT 哈，我就从 PPT 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幸福小组的威力，所以我说我2009年的时候来到福气教会，那个时候福气教会大概250个会友。那那个时候使用那样的一个布道策略的时候，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些瓶颈，其实我们的落户是不容易的，对。然后一直到09年我们做了3年半以后，我们整个的政策转弯了，因为在那一年的时候杨牧师经历了他有一些的疾病，开始在那一年里面呢，他开始思考，如果假设人生是这么的短暂的话，那究竟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广传。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他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所以那一年的话是大概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布道策略。那你看福气教会是在1999年成立的，那我们是在我们那个时候1999年直到2019年的时候，所以你看2010年大概是我到福气教会的那个阶段里面，它大概250个会友，然后400个到2013年我们整个政策转弯的时候，我们有750个人一直到今日，所以大概有2400，没有，现在大概有将近3000人在聚会。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布道策略的时候，它确实产生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果效、哦、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的受洗人数的时候，从12年的275个人，然后一直到了2013年我们开，就是我们2012年开始跑幸福小组，275个人，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总共洗了，我们受洗的人数是1189个人。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它的我们的福音是可以倍增的。所以当所有的人都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的时候，你就看见真的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然后那这里面呢，我就大概幸福小组里面我抓了4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要是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那幸福小组它策略产生的效应，然后跟它所带来的威力，以及第四大项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看到今天不是福气教会的体质好的关系，而是这样的一个布道策略，其实在众教会里面只要大家愿意，门徒愿意，教会愿意，其实它带来的全部都是有果效的。对，那为什么是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它其实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过去的话我们是一个单点式的个人传福音的布道，那现在我们是用小组团体 来做福音布道的一个策略。我们过去都是随机性的、啊、我们可能今天遇到谁，我们想要跟谁传那就传了，那传了之后呢有没有果效，或者是后续的时候会不会有发展，它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包括我，因为我自己有神学院的背景的时候，
我也看见我们过去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所受的布道训练，他是那种发福音单张。可是这些人呢，我可能见他一次面，我可能跟一个陌生人传福音，我当下觉得他也觉得哎呀好特别，他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也有人就会当场做一些决志，但是后来的落户甚至他可能当下的那个感动有没有让他的感动是一个不一样，然后他可能你给他50分他就感动了，可是他可能要聚会要到100分，然后这种东西它都是一个个人性的，它事实上在落户还有这些人要走入教会都是困难的。但是现在透过一个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我们是一个团队式的，对，团队式的，我们利用小组里面整个感动的氛围来增加他愿意委身在教会进入到这个信仰，因为他从不同的人的生命里面他看到那种改变是他们所渴慕的。然后为什么是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呢？我们过去是随机式的传，现在是带状式的传。以前呢是偶尔为之可能是我想到的时候我可能在遇到这个人有感动我才做这件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我是一个带状式的，所以我们一年两期的上半年下半年两期的布道策略里面呢，我们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调整那个步调，就好像我们在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一样，可是当它是长期性然后持续的做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带来的一个果效，所有的人对他知道哇，我9月的时候就是要开幸福小组了，像我们现在已经是进行到第17期的幸福小组，那这个礼拜呢我们也进入到了第 B5 就是与上就是当上帝来敲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所有的弟兄姐妹他知道我现在到了 B5 是当上帝来敲门，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可能就开始在带领这些 best他要决志了，对，我们朝向的方向就是邀约他受洗，所以他所有的步调是固定的，所以他们到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其实他们已经都非常自然而然的习惯。但我觉得在开始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他确实大家有觉得说好像在训练一个习惯哦，好像都需要重新，尤其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都是老基督徒嘛，那我们总觉得好像一个习惯的训练的时候他好像还在调整那个步调。但是我觉得一期两期三期过后，当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都是从幸福小组来的人 的门徒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果效，这些人很自然而然的他就在这个步调里面，他不需要调整，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是看到大家都是这么做。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用14周的带状式的福音策略，那我们一开始会有预备周2周8周的幸福小组，有没有从 Best 进场有8周，然后接下来透过3周的名人讲座，我们开始把这些人带进教会，我们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在家里面的幸福小组只是你看到福气教会的一丁点人而已，但是到了名人讲座的时候，他们开始在教会里面，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人，他们也感受教会的氛围。那最后一周呢，就是我们的欢庆崇拜，我们就会在那一周的时候，我们的主日信息包括我们的主日信息都是在欢迎这些人，所以我们会特别举办一些隆重的欢迎的仪式。那接下来呢，为什么是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过去的时候我比较没有参与到那个年代了。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布道会，对，大型的布道会，那可能海外很多的知名的讲员，哇，他在呼召上面，他在传福音上面可能格外的有恩赐，他在台上的时候可能一个几千人的场合里面他开始布道，然后他到最后的时候呼召，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方式他其实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一个遍地开花的福音策略，所以我们现在有400多个幸福小组，他同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当大家都同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门徒他真的他不会，就是弟兄姐妹他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我能够喊累，因为所有的人他都在做，那这当中的时候他可能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个群组里面 他不断的在传来好消息的时候，又会再次的激励他、哦、所以过去的时候的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我们可能呼召觉志了，我们、哦、会有一群同工、哦、他会开始收集觉志卡，然后开始做电话简讯的关怀跟邀请。那我们过去的时候也做过，我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一些名人，这是一个独臂篮球侠嘛，叫做 Kevin Law，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收集到了非常多的觉志卡。后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觉志卡，到后来他们当下的感动，一直到他们要踏进教会的这个阶段，其实是不容易。他不容就是当下感动了，但是到要他要踏进教会，其实都缺少了那个动力。第一个，哎，我们可能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他必须要挑选在一些特殊的场所里面，哦，一个大型的场所。那他可能来自整个，像我们住在高雄，就要来自高雄的各地，哦，我们大家邀了慕道友来。可是所以他的地缘性上面，他可能来自四面八方，那只要到最后的时候进到哪个教会，他都是要重新被分配的。所以他缺乏了个人的关系，然后整个承接的机制，然后还有一些造就系统，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大型布道会里面，当这些人觉知了到他要进教会，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在幸福小组里面他就不一样了，用幸福小组的布道，他就看到，哎，我们所邀约的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大家所邀约的 base 已经跟我们都有一些关系，他可能是工作上的关系，可能是是邻居地缘上面的这些关系，你就会发现他就开始，他不会再来自四面八方，然后他不会有落户的困难。所以在个人的关怀邀约，整个幸福小组的承接机制，然后一直到我们名人讲座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一些很特别的人，让他们看见他们生命里面的见证，然后我们用我们的门训系统来造就他们。所以然后对我们的同工，你也会看见说，哎，他整个的关怀是连贯性的，他的收割不会有困难。然后在门徒上，就是门徒的价值观他也被改变了，他知道，哎，他看到领人信主，他看到这些人进入到教会里面，他产生他这些人生命里面 Best 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就会让他们羡慕善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哎，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一些课程来传福音，那但是在幸福小组，我们是让这些门徒他每一个都可以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都有福音力。那这个我其实特别可以分享，在我的区里面有一个弟兄，那当初的时候我们在带领他信主的时候，其实他在天主教去上了一年的受洗课程，因为在天主教里面他要受洗成为教徒呢，他必须要上一年的福音课程，他才可以通过考核以后他才可以受洗。但是呢，那一年里面他到最后上完课了，他也毫无感动，因为用一种知识性的东西在跟他布道。可是你知道吗，他来到幸福小组，他才来第二周，我们才开始跟他讲真相大白的时候，他这那个礼拜里面就填了受洗单。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关系的感动。很多时候人会信主不是因为他的理性逻辑通过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幸福小组里面讲所说的，哎，他是一个攻心为上的一个布道策略。然后幸福小组策略他带来的效应，你就会看到你的教会里面全部都是蚂蚁雄兵。对，我觉得，哎，另外一个如果台湾人讲的就是，哎，我们有一种打不死的蟑螂的特性。因为你知道吗，他就是很自然而然，他 每一年都在做。我一开始做第一期做我可能不是这么纯熟，我可能不是这么会，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所以我就会跟着学，渐渐的真的每一个人都超有福音力的。那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带来的效应就是蚂蚁雄兵的布道运动。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一定是从细胞小组来。那我知道嘉恩教会其实你们也做细胞小组，所以其实你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教会来学习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一个团契式，哦，他可能就在幸福小要细胞小组的编组，他就开始要面对一个改变。 但是因为加恩教会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细胞小组在运作的教会，所以你就会它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上手的，因为你 不需要重新把团契改成细胞小组，就是会有的改变并不会这么大。所以在细胞小组里面呢，一样的嘛，就是十到十五人这个概念你们都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呢在每一个细胞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个细胞小组至少要开两组的幸福小组。那 我最多小组里面人数最多的那个时代呢，我们也曾经开到五个细胞幸福小组。那怎么开五个幸福小组？我觉得你知道吗，同工真的是超愿意学习，他们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以后未来都要做幸福小组，所有的股长他第一次当的时候他都紧张，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也去当另外一组，他可能礼拜三开幸福小组他当股长，他礼拜二那个幸福小组呢那个股长是有经验的，他就去当他的同工，所以他就去听他怎么说，然后接下来礼拜三他就跟着讲，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步道的幸福小组的步道他们都在传承当中。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常常会讲的幸福小组就是一个任务编组，所以在这里面有我们的辅长，有我们的 best， 然后每个幸福小组是四个人来组成。那原则上呢，我们建议人数不要多，对，它就是一个小单位的。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如果今天你人数你自己的同工人数一多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人的软弱。当我们同工的 人数一多，我们就会习惯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来讲话。对，我们可能就我们就要开始讲圣灵啊，这个礼拜灵修怎么样啊，就是当我因为我们的习惯，这些人是我们好聊的对象，所以你人数一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的用我们懂的语言在对话，那 best 它就很容易融不进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刻意选择的是四个同工，就是三个同工，就是一个辅长三个同工。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小单位里面的时候，你也会发现 best 它是容易跟我们连结的。然后在蚂蚁雄兵的步道运动里面，它带来的果效就是大家都在做。所以你知道吗，在福气教会里面就是从小到老全部都是在做幸福小组。我们这次最老的辅长八十几岁，我有时候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做福音步道的运动，其实我心里面很感动。其实他们 是最有权利不用步道了，诶，他已经自己信了，他也已经取得进入天堂的门票了，那他为什么还要都已经年纪一大把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还要接受那种被 best 拒绝的这种事情呢？可是你就看到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体质。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几岁的长者，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嘛，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受教育，然后甚至在口条的表达上面也不是这么，对他们来讲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他们都每一周要开幸福小组之前都要拿着他的都会拿着他的逐字稿，然后去找我们长青牧区的传道人或者是他的小组长，就开始在备课。你就知道他们真的在这个阶段里面仍然是这么愿意的付出，所以其实心里面有许多的感动。所以你看包括我们的儿童，我们儿童也在做幸福小组，也有幸福小组。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很多就是会妈妈在外面参加幸福小组，小孩在房间里面就开始也开儿童幸福小组。那我们的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还有在台湾其实是升学压力大的，但是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也知道开幸福小组就是他们未来都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因为说我升学压力大，我要考试，我就不愿意传福音，没有，他们都在传。然后工作压力大的青年他们开始创业，他们也仍然做这件事情。那哪里可以开？在店里可以开，在家里可以开。然后我就看到那种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对，这些人每日在店里在家中，你就看到说他们就是原来初代教会所记录的这些福音布道的景象，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 而是直到如今它都是能够被实现，它都是能够运作的。那我觉得特别讲一下青少年的幸福小组。对，然后我们家的儿子，我们家就有一个青少年，我们家的儿子老二啊，我们儿子呢他在上国一的时候他就进入到我们的 DJ 牧区，就是我们的国高神的牧区里面。那他到了国一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现在国三了，他在国一的时候有一天回家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要开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幸福小组。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在这样的一个布道氛围里面，他看着父母亲做，他看着教会的哥哥姐姐做，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他也觉得他就是在这当中，他也是就是要做，所以没有为什么，所以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一种体质，这就是一种教会的传承。然后在这个布道策略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关系的布道里面它是不断的能够发挥它的果效。所以在幸福小组里面呢，我们都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攻心为上，攻脑为下，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让他们感动，他们的感动点一旦到了，他就愿意进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神的家中，那他打破了过去文化跟信仰的藩篱。所以传福音不再是我们把福音讲清楚说明白，传福音不再是我们要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我们要讲，但是我们用一种他们听得懂的话语来讲，对，才不会好像过去布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到啊，信耶稣得永生，那不信耶稣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下地狱了。对，我们好像都在这些点上面好像想要攻破他的脑，有没有？可是事实上这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动他进到这当中来，我们是让他着重于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感动呢？所以在关系布道上面，所以你就会看到，哎，我们可能为他们个别性的祷告，他是一个针对他目前的状况的、哦、然后我觉得在幸福小组里面其实发生太多令人感动的事，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布道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其实我讲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辅长同工真的是流泪为这些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是我所谓的没有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为他们流泪祷告。我觉得太多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可以成，它是教会的火车头事工，它是所有教会窗口事工的承接平台。所以举凡我们在社区里面所做的我们做的艺人学院我们也开我们老人家我们的长青里面我们做一些长照，我们做一些什么那个叫跳什么舞，社交舞，然后我们的国画班，我们的国画班，我们的那个写毛笔的，对，你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事工里面它到最后都是进入到我们的幸福茶会，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开始关怀探访，然后我们建立一些福音表那个讲座，到最后就是幸福小组来承接我们传福音布道给他们。所以你知道吗，过去的时候我们杨牧师也曾经讲到这段的时候，他就会很激动感动落泪。你知道当我们做了社区许多的事工，甚至一些老人家我们的长青事工的时候，我们的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激动。他说你看我们就是把这些社区的老人家我们把他的技巧训练得很好，我们给他吃很好，我们邀请他们来吃饭我们开课给他们上他们写了 一手好字，画了很美的图画，到最后我们居然是集体的把他们送入地狱。因为你不福音布道，他最后产生的就是这样结果。我们给他训练了各样的才干，让他的老年生活里面好像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兴趣，但是最后呢我们居然不关心他们灵魂的归处。所以我们的社区的学院我们也开很多的日语班，各样的班都是为了要跟社区建立一个接触的点，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回到福音布道，回到幸福小组里面。所以呢我们很多的 学院课程，我们的关怀茶会，然后到最终的时候是进入到幸福小组，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果效，很多人在这个福音步道当中的时候，他就决志信主，然后接受我们的洗礼了。那我觉得在福音步道策略里面， 这都是福气教会的一些见证人，我觉得这是也很特别。第一位呢，就是第一位这个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网络上面看过他的见证，这本来是台湾有一个夏忠坚牧师他做的一个1919急难救助，那在这里面他们也做1919的食物银行，然后这个人他本来呢是来接受教会的帮助的，接受教会的帮助，他来申请申请食物银行，到最后我们开始关怀他。这个人他吸毒我们的真理师姐妹现在是我们的小组长，对，那然后他是吸毒，然后反正就很多的，就是在我们的眼光里面看来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大概人生里面要翻身也不大容易，但是这个人从一个受刑人到一个殉毁师，对，他现在你知道他不是学历的问题，就是他所做的受到台湾政府的肯定，他现在是进入到监狱里面，成为他过去这些让他羞愧的记号，居然上帝使用他，让他跟这些监狱的人能够讲一样的话，而以至于他带了许多的人信主，而且他们目前的时候他所在的一个区现在也支援他在我们的一个女监里面，他们在开幸福小组，你知道这些人那个女子监狱里面这些人的刑期，甚至他能不能活着走出来他们都不确定，但是你知道他们居然在监狱里面开幸福小组接受门训，所以你知道他们一样他在监狱里面也产生了一种热情，他在监狱里面布道，他也在监狱里面跟其他的受刑人传福音，就是这些受刑人他接受的福音也在跟这些受刑人传福音，你看他产生的果效，所以真的不是在哪里的问题。那这个呢是我们不认识字的春英姐，她今年也已经70几岁了，你看她不认识字在台湾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大概民国30几年，所以大概1940几年的 这个年代的人，40年代的人，其实很多人那个时候农业发展，他们其实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你知道他也传福音，所以他不需要用 PPT， 他也不需要读逐字稿，他就是这样听学听学，所以他怎么做你知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听过的就是他们写大字报，然后你知道写大字报的时候他可能要讲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 Best 说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那他其实也不知道 Best 读到哪里，但是他知道当 Best 不讲话的时候就表示这一页已经读完，他可以翻下一页了，对，那这是我自己区里面的一个小组长，对，蒋瑞宏，那他也他的见证也在我们的福气教会的官网上，我就会看到一个人，他过去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 赌徒，就是赌博，然后赌博赌到一种程度也不顾家人的需要，然后赌到后来呢他因为债务的赌债的关系以至于杀了人入了狱，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非常破碎然后让别人都瞧不起，因为他在的是一个小乡镇，在那个地方被瞧不起，然后受尽了这样的凌辱，所以他其实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自卑甚至因为吃也吃不饱的关系，所以他去到学校他甚至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他都是用喝水来告诉自己他已经吃饱肚子了，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人，所以他在学习上面的果效也是差的，所以他其实到福气教会里面他要进入到门训他也面对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他可能在读写上面都是有困难的，可是呢他进来这个信仰当中他仍然跟着大家一起在做门训，跟着大家一起在传福音，因为很自卑所以他其实也不觉得他会讲信息，可是他到后来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个小组长，那这个就是在我们一些课业压力很大的孩子底下他们仍然在传福音。再来其实教会你知道幸福小组带来的威力呢，你会发现任何的事教会的成长它是可以预期的 其实杨牧师有非常多的名言，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定我们的年度目标，我们会定我们的受洗数字。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们福气教会好像搞得跟传直销一样，可是你知道吗，当他讲的那句话我就觉得十分的感动。很多教会对我们也有一些抨击，也有一些觉得好像我们太过于功利，可是当你知道我们所定出来的数字就代表一个灵魂的时候，我不晓得 你听到这句话里面你心里面的感动是什么。受洗真的不是一个数字，是当你每定一个数字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个灵魂可以得救。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能够感动我的。所以它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它不是像外面的时候我定的目标我今年要赚多少钱，没有。我们所定的数字是代表了一个灵魂可以得救，我所定的数字就代表主啊，我想要这些人，你要带领我们，让 这些人能够进到我们当中来，让这些人可以得着这样一个福音的祝福。然后在受洗人数上面，当你有了受洗人数以后，我像我们去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数字，那是在我们2019年的目标，我们希望有1200个人可以受洗，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差了十几个，大概1189人。可是当这样的人，当我有这样的受洗人数的时候，我大概都可以预估到有多少人可以开未来的时候，他可能两年到我会产生多少的细胞小组，甚至这些人他进入到门下的资格里面，他就必须要参与在幸福小组同工。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整个都是 一整个连贯，然后他是你的同工不会缺乏，你的领袖也不会缺乏，所以他整个的数字他都是可以被预期的，未来可以像我们的幸福门训，因为我负责的是门训系统的部分，所以他的门训系统，当我知道我的下半年有600个人受洗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就可以预期我大概要开多少的班别才可以消化掉这样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里面他可以产出的人数都是可以被预期的，然后教会的成长人数趋势，然后甚至我们如果假设我们的幸福门训的班别开少了，我大概也会知道说那就是表示我可能受洗了1000多个人，然后到我后来的时候我的门训的班别是少的时候，我大概也可以预期到说，所以我教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落户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所有的问题它都会在各个面向里面被显现出来，然后所以我不会再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好像不断传福音，那究竟是那到了门训的时候他人数减少了，我就会知道我在落户上面出了状况，那我就可以检讨我怎么样让我的细胞小组能够落户率，然后他的落户率都能够增加，所以他就很容易可以找出他的症结点。那这它可以被预期，也不是只有在福气教会，那这个是在我们高雄的一个举光教会，它可以比较在我们的北高雄的一个区块，它在那一年学习了幸福小组以后，它开了136组，那受洗人数是149，那原来它教会平均聚会的人数是120人，那现在是现在应该更多了，在那一年的时候是260个人，然后他推动幸福小组推动的时间是4年半，所以他的成长是2.2倍。然后这是我们一个更偏乡的一个我们一个福气教会的一个职堂。那他在那一年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是真的很偏僻，就是巴拉比人多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比较是台湾，就是这是像台湾的一些郊区这样。那在这里在那里呢，他们仍然做幸福小组，那他们在那里呢开了那一年开了23组的幸福小组，那两年那每一年的时候大概每一期开了20几组，那受洗的人数呢是78人，那平均教会本来是一个20人，后来成为了100人，那他幸福小组的推动呢大概是2年的时间，他增加了4倍，即便在这么偏乡的地方它仍然是有果效的。 所以呢布道它其实就是福气，就是教会的一个火车头事工，所以它是火车的，所有的事工在推动都需要教会里面有人啊。比方说我的门训，我门训要训练谁？如果今天没有门徒需要训练，所以没有门徒需要训练，你就会知道说，那就表示人没有进来嘛。所以就像杨牧师说的，那我今天不是好像我们开查经班，我们从启示就从创世纪开始读，读完就创出立民生，读完到最后启示录了以后呢，读了罗马书之后呢，你感受到哇，人能够因信称义，保罗在布的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道。那当你很感动的时候，接下来你做什么？继续读格林多前后书吗？然后他当然就是你就会发现说，读就是我们查考圣经，我们门徒训练到最后都落在我们的理性上面而已，我们的逻辑上面而已，却没有运用在我们的福音现场。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布道平台，就是我们所布道平台就是我们所有的事工到最后都是落在这上面。所以我们的门徒造就是应用在福音现场，所以约翰讲爱心讲完以后呢，他在福音现场，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嘴巴上面在讲彼此相爱而已，他在福音现场。我们的真理造就，当我们越明白了福音的奥秘，越明白这个福音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恩典，到最后它的实践在哪里？不是我们自己领受的祝福，它也是在我们的福音现场，然后我们的医病赶鬼的实践也在福音现场。所以杨牧师常常说，他每次幸福小组为我们的所有辅长祷告，祷告什么？都是让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遇到鬼。因为你知道吗，只要你 遇到鬼，你在幸福小组里面开始赶鬼医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门徒能力都大增了。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没有这些经历，但是在幸福小组里面遇到了，事情遇到了就会做，你就知道原来人真的是有一个灵界力量的一个搅扰。然后我们的先知预言应用也在我们的福音现场，然后社区的事工，我们社区的福音的预工，它也是用福音现场来检验我们的事工。所以布道就成为教会是一个火车头的事工，所有你后面这个教会能不能推动，我们常常形容的就像一列火车一样，它每一节每一节的车厢，你即便后面的车厢都是黄金 打造的，你只要你的车头 是一个破铜烂铁，你这样子的火车它仍然是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当我们的火车头事工就是我们的布道的时候，你后面所有的我们的真理造就，我们的门训系统，我们的医病赶鬼，我们先知预言，所有的事工都要在福音布道的这个火车头里面，这一列列车它其实才是能够推得动，才是能够启动的。否则你就是很像你的车厢都是用黄金打造的，你所有的事工都做得很厉害，但是没有人进到教会来，所以这些人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自得其乐。所以在布道上面的时候，当然我们后来的时候 他所有从幸福小组受洗之后，我们也为他安排了我们的门训课程，所以我们有门徒 学校，我们有幸福大学。那我知道各位已经在服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买了 USB， 你们也都在这当中的时候开始在看我们的这些服上的一个影片，然后你就会看见说这样的一个门训系统，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对焦性的，门徒不再只是查考圣经，而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这个福音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所有的事工一定都是回归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所以这幸福小组的所带来的威力呢，我们的福音是扁平化的。所以扁平化的意思就不是有一些特别有口条的人可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讲的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个蒋瑞宏小组长一样。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是一种扁平化，他所有的人都在这当中的时候不断的在学习，在这个扁平化的福音平台里面，我们不断的在造就我们的门徒， 我印象中很深刻，我们有一个屏东的一个弟兄，他来到福气教会，他受洗了。他其实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在屏东的离港也开始有一些职堂的规划，所以在那他受洗的时候，那因为当时呢，他的区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区，因为他们就开始很被激励，开始开幸福小组。其实他才受洗半年多，他就当福长。他说他当了福长以后，他开始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他跟他的区长分享，他跟他区长分享说，当他开始当福长，当他开始跟 Best 讲信息的时候，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过去的门徒都自己哦，反正我们就是好好的养他，他根本没有出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他根本没有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真是不知道说福音能够带来的能力。可是你看他在那种压力之下，他半年一个信主半年的人能做什么？他也进到布道的现场的时候，他居然跟他的区长分享说，他终于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因为透过他的嘴巴，他再去把他讲述出来，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消化过了。所以他给门徒带来的就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训练，是一个造就。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你知道人人都可以，对，每个人都是布道福音的一个高手哈。再来就是教会的体质会转化，所以为什么大家应该觉得江姐妹有跟我分享过，哎，为什么我们讲 best 哈？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一种尊荣。如果你们从杨牧师的讲道里面，大概也会知道，当我们的嘴巴开始尊荣他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会做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他是 best？ 因为在上帝眼中，其实他真的就是最好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但是他在世界当中的时候，他可能是被羞辱、被贬低啊、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边缘人。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称他是 best。我觉得当我们口称他是 best， 不再称他是外邦人，不再称他是慕道友，对，我们称他是 best， 我们就是不断的尊荣他。当我们嘴巴里面讲他是 best， 你心里面就要把他当成是 best。 所以呢，我们的步道， 我们所有的跟人之间的接触，跟我们的关系的培养，到最终的时候都是为了要布道，因为布道就成为我们的体质。所以你知道在福气教会里面，我们就会很刻，就是你因为你知道你要开幸福小组开到见主面，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无时无刻他都在跟人建立关系。那建立关系 的为什么要，那就是他建立关系要 他有一个导向，就是因为他接下来要成，我要把他邀来幸福小组里面当 best。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在跟与人发生关系的前提，他都期望把福音带进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你也会因为福音热情的特质，就是 你的生命里面会被这个热情所燃烧。所以你知道跟人家的跟与人和睦，他就很自然而然，因为不然的话，你接下来你的幸福小组就会邀不到 best。 然后再来，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对，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只看见教会不成长的时候，它会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纷争就会不断的增加。因为杨牧师讲的罪人的本性呢，我们只能越来越像耶稣，但我们毕竟就是罪人。所以当没有外来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内斗，我们就开始就是那种内部的争端就不断的增加。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弟兄他们无心跟自己人吵架，因为我们外面要打仗了， 你知道要打仗了，所以所有的人就算我们感情就是有一些些的小小的不是这么喜欢你，或者是不是怎样，可是当我们要一起开幸福小组的时候，那我就要跟你和平共处，我就要跟你和好。所以呢，他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的我们的争端就会减少，因为我们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对外打仗了，有没有？我们要对外打仗。所以在幸福小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受洗人数的倍增，就我刚刚介绍过的，我们举了两个的 在高雄，在台湾的高雄两个教会的例子，然后 举光巡礼会、哦、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教派，那另外呢是我们、福气系统里面我们深水福气，然后这个呢也是，这是一个花莲，它其实是在台湾的一个东北的地方，东北的地方，其实台湾的东半部是比较人口比较稀少的，那在这个地方其实、东半部是人口比较稀少，它甚至是一个比较就是 它跟西半部比较不一样，它就稍微淳朴一点啊，步调慢一点，所以虽然在就是在台湾，其实在南部步调也没有很快，那它是更悠闲一点的，但是一样的在东半部的一个城市叫做花莲，那个浸信会系统的，你看浸信会系统其实他们是非常传统的，那他过去的时候他平均一年受洗也大概100人，所以这个教会其实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这个牧者已经其实是在教会的带领上面已经很厉害，他一年可以洗100人，可是你知道当他开始第一期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他的受洗人数就达到了210人，所以真的是在各只要教会愿意做，只要教会愿意呼召这些门徒开始出来做，你他就会看到那种受洗倍增的效果，然后教会的氛围也会改变，你就会发现你的主日崇拜的氛围也会活泼化、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带了你自己的朋友来了，所以你进到教会来你会怎么样？当然希望大家都是笑脸一对，有没有？对，那每个人都是这样，都带了 best 来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日崇拜整个的氛围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 要让这些新家人 也能够在这当中的时候得着造就，然后我们的小组的聚会的感动度都会提升，所以我们后来的时候因为小组感动度都会提升，然后再来的时候呢，教会环境的设施也会优质化，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开幸福小组，我们都超会布置的，因为我们要制造一种让 best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哎，他能够受感动的一种元素、哦、所以呢，一样的，当他回归到我们的回归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在做这件事情，就会布置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整个社区里面它也会有产生一个福音的影响力，那这是过去的时候、哎、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举光教会，这是他们过去教会的样子，然后当他开始开幸福小组呢， before 是这样，然后 after 就变成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哎、整个灯光啊整个装潢啊它都开始不一样了，为什么？这就是幸福小组带来的一个果效、啊、这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深水教深水，因为它在一个偏乡，所以你就看见其实就是真的比较传统教会嘛，它以前也是一个传统教会的，后来的时候它、哎、他愿意 跟着福气教会走了，那这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所以你就会看见说，哎，其实是真的整个教会的氛围都不一样，然后都在改变、啊、这是 他们分享的一个，如果你们有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哎 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官网上面，这是我们在深水的、薛慧珍传道、哎、他说他们门口呢有一棵芒果树，那其实很有纪念价值的、哦、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这棵树就一直在那边，他说从他开始做信这棵树一直都是不结果子的，对，就是不结果子，因为他然后呢当他开始做幸福小组的第一年的时候，他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年他们的芒果树结了超多的果子，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吃到，他结到他们自己、啊、每次、主日以后爱宴都是做芒果冰沙都是什么仍然没有办法消化掉，还寄给了我们的 寄给我们的本主堂。然后呢，在幸福小组里面，他所带来的回应就是，哎，我们的门训系统，它是不断的在训练人出来的时候是他是有，就是我们的门徒呢是有事做的，所以让团契式的教会有转型出路，然后大量的受洗，让我们的门训系统里面不断有人在接受造就，然后让这些福音的合场就在你的现场，它不再只是一个课堂上在教我们如何宣教，而是他们实际上面就在一个布道的现场。然后再来呢，我们看见我们的门徒呢，真的就是在两年的培训当中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不断的在生，然后我们给他的是一个怎么养，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果效，所以呢，这是传统教会里面呢，幸福小组从传统的团契式的教会到遍地开花式的幸福小组。所以就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果效，它其实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的门徒就在这当中的时候不断的被造就出来。 OK，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幸福小组的威力。好，可以给大家有一点时间，如果关于我刚刚所说的你们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是甚至觉得说好像不知道邱传道讲的意思是怎么样，那我都可以提问这样子。好，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谢谢邱传道，
谢谢邱传道
分析，使我们大受鼓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幸福小组了，就把我顾虑都打消了。那个非常好啊，我们都盼望要开幸福小组。我想问邱传道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那个这个福气教会的门训，就是说门徒上校啊，幸福大学上校，这个门训是一对一的还是开班的？
开班的
，我们是开班的，那原则上
都是开班的。
对，我们是开班的，所以像我们这一期呢，我们高雄福气呢，我们就开了44班的门训班级。对，然后我们就
班一个班是多少人啊？是由谁来上课啊？
25个左右，就20到25个人，这就是我们一个班级的人数限制。那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比方说我不是那种希望一个班上可以坐100人，因为我们的门训它也很特别，我们盼望它不是只是来听。你知道吗？他们同一个阶段，因为他进幸福小组来的新家人进入到教会里面，他甚至在小组里面，他就是最菜的人。那我所谓的最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他是最菜的人，因为可能他才信主一个月，可是这个小组里面可能3年，然后可能几一年、两年、三年，所以他其实是属灵的资历是最少的。所以呢，但是他进到我们的门训系统里面，他看到的全部都是跟他一样刚受洗的。所以呢，他在这里面的时候，跟着这一群跟他一样，他幼稚园就去上幼稚园的班，然后国小生就去上国小生的班，所以他在这里面他会有一种同侪，就是同侪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门训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让他们听，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做破冰，我们也敬拜。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做灵修分享。他可能在他小组里面，他不好意思灵修分享，因为这些人都是哥哥姐姐的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讲得很好。所以，可是他在门训系统里面，这些人都是跟他一样刚受洗的，或者是刚受洗半年一年，他们属灵的状况是相当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产生一种连结，然后产生一种同侪的能力。然后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分享一些事情，分享，然后有一些代祷事项，你就会看见他们在学习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凝聚力，就很像孩子出去上学，他可能跟同学之间有一些连结，然后彼此会有鼓励，但是他最后的时候还是回到他的家里面， 对，回到他的家庭，所以他还是委身在他的细胞小组里面。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他在这里面的时候会有灵修啊，灵修分享，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才会开始我们的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开始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课程的结束也都会有问题与讨论，所以他就是借由跟他同阶段的学员，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分享，他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果效。所以他不是哦，好像他门上就是受洗，然后参加完全新营的人进入到门上，然后门下，然后 一样的程序。那你说讲师的部分呢？我们原则上现在呢，在我们的门上的规划里面，我们由我们的区长来上，因为其实我们的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基要真理嘛，对，它比较是一个基要真理，它开始在建立它在这个信仰当中的时候，它有一些信仰的观念还是模糊的，在课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透过像基要真理一样开始有一些厘清。那这些人呢，为什么我们用了我们的区长？因为我们的区长其实他都是在生养现场的，然后再透过我们一些讲师的训练，他可能跟过一次课之后，他就开始在班级上面上课。那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带来另外一个效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当他自己，当我们的区长自己是讲师，他也参与在门训系统里面的时候，他产生了他就会在乎他自己区里面受洗的人有没有进到门训系统，然后再来呢，他区里面受洗的人，他就会去报他区长的课。对，他如果时间上面他的区长的班级是他可以搭得上的，我们都会鼓励他自己区的人可以去报他区长的课。然后这些人，因为他本来就是，他虽然是一个课程的讲师，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他的区长，所以他对这个整个班级上面的运作都会是不一样的。就是养自己的小孩嘛，养自己的小孩，然后他是老师，然后这又是自己的小孩，你就会发现他在课程当中，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会格外的照顾他们。然后另外呢，他为什么我们用就是让这些区长也出来带？其实他也透过课程的时候，他开始可以有一些见，就是有他生命里面的一些故事，他牧羊当中的故事哦，这些东西都是他可以传讲、可以传递的。然后对区长是一个造就。对我们的学员，他也知道说，哎，我今天不是来听一个道，来听一个知识，而是在这当中的时候都穿插了我们这些牧者传道人的这种牧养的一些生养的见证。所以福气教会没有空降的部队，就是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是从生养开始的。所以他的曾经，我就像我一样，哎，我们就是本来是一个弟兄姐妹，是一个会友，然后来成为小组长，后来成为区长，后来成为全职传道人。所以我们没有所谓外聘牧者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为什么？其实大概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没有在福气教会里面委身，然后从这个生养里面来，大概很难牧养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因为那个体质就是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20到25左右，
门上门下，
嗯，
对，谢谢。那个门下也是由区长开吗？
没有，
门下
我们大概原则上，
请问门下。
门下的话，我们如果有区长上课，我们大概会有一些，就他需要有一些，我们就会需有一些筛选的。所以呢，你说我所有的区长都进入到门上里面，其实我们也没有所有的区长，就是我们还是每个区长有他个别的恩赐嘛。但是我们尽量在门上的时候，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区长来担任这样一个讲师的职务。那到了门下，哎，确实有一些区长他格外的有教导的恩赐，我也会安排他进入到门下，但是这样的人数是不多的。然后接着就是到了服上，就是都是我们的传道人了，对，传道人牧者，然后服下也是。
谢谢。
嗯，
谢谢。所以呢，这个伏击教会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大体上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就是你是会友，然后呢，你就进到同工，就是幸福小组同工，然后呢，你就可以当这个副长，然后呢，你就可以当小组长，然后再进一步也可以当区长，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到全职。而这条路线没有这个空降，没有什么空降部队，就是你从会友一直就把你提到什么区长，没有，你要一步一步上来，是吧？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生养的价值观它才会被落实，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讲道讲得很好，我们今天可以怎样，其实所有的传道人其实我们都是来服侍人的，对，但是服侍人这种东西它不是我好像查考圣经很厉害了，或者说我受过了神学训练我就会，没有，它实际上面的现场就是一样，你怎么样牧养，你怎么生怎么养，这些东西它就在检核你生命里面的宽度跟深度。
谢谢谢谢。好，我就问到这里。好，嘉哥，有没有别的牧者或者是同工或者是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邱传道。
是，可以。
我听到你刚才介绍那个深水教会啊，他们总共20个人，他们开了23个幸福小组，是不是两年之内总共？
对。对，是两年。
Okay. 谢谢。
好，邱传道你好。
平安。
听到今天您的信息非常的振奋哈，非常的看到幸福小组的威力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就是是不是开完研习会以后
是
才能进入门训系统的学习呢？
你所谓的研习会是
就是比如说疫情结束以后就是福气教会的这个研习会的这些团队哈，杨牧师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好像是开3天的研习会是吧？然后呢，就是不是我们才可以开始，就参加完研习会的这些人才可以进入门信系统的开始的学习？
我觉得倒没有一定，倒没有一定。那因为我们如果去开研习会，如果就目前的规划，它还是主要是在幸福小组，它应该就是主要还是在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所以是不是门训研习会，因为如果要加上门训的研习会，它的时间是会比较是会拉比较长的，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部分是怎么规划，但是会去开幸福小组的研习是确定的，对，只是时间点的部分，但是有没有要开过幸福小组的，有没有要参加过研习会才可以进入到门训，其实我觉得他没有一定耶。我自己讲讲我们当初的时候开始就是跑这样的一个系统，事实上我们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开始做幸福小组以后，我们才整个全面的时候我们的门训系统也开跑，所以我们所有的第一线的同工就是在那一年，在2012年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幸福小组，我们也做门训系统，然后所有第一线的同工，我们当时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我们就全部都进入到门训系统里面，对，所以他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我觉得那个门训哈，其实他是在工，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因为你要养他们你就非得要开课，那我们同工呢就是先去领受知道门训系统里面在讲什么，对，所以他的重点还是一样，火车头的事工是幸福小组。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开始开第一个幸福小组，因为现在我们是细胞小组哈，我们有可能10几个人20个人比较委身的，那我们具备什么条件以后我们才是可以开就是幸福小组？
只要愿意的人
啊，真的，那太好了，
真的只要愿意的人就可以。所以我刚刚就分享了嘛，我曾经带小组最高的阶段，我的细胞小组里面，他开了5个幸福小组。 因为那一年呢，那一年就是我们做完724，就是福气教会有一，我们在去前年，我们开了一个万人的研习会，万人研习会在我们的高雄巨蛋，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外来的，很多各地来的，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也去参加了。那他参加完以后，那个火就被点起来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大家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就是大家都想要开幸福小组，但是他可能还是会有担心，他觉得可是我好像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我刚刚讲的嘛，他礼拜三当副长，可是他以前看过很多了，哎，可是我还是会担心，那他就礼拜三开当副长。他去礼拜二那一组当同工，他就先前一天的时候先去学，学完礼拜三马上拿来用，对，他就是好像一种再被复习。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哈，人，我觉得这真是我们人的习惯。我们如果今天是当学生，我们就是呢，因为我是学生，我就坐在那边听啊，有时候你叫他做笔记啊，我们自己当学生过都知道，做笔记爱做不做，因为这老师喜不喜欢我们都 还要挑选一下。可是你知道吗，在就进入到教会以后，开始要做幸福小组，我觉得整个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不再是学生了，因为他以后要开始讲，他要当副长要开始讲。我跟你讲，他就笔记抄得超认真的，因为他知道他接下来的时候他要换他讲了啊，不然的话以前的时候他就是听 啊有感觉没感觉他都没什么感觉这样，对。可是呢，当他自己要讲了，他就非常认真的学，对，他就非常认真的学。
太好了，您那个您的解释会激励很多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哈，加入到幸福小组的行列。
是是是，
啊，谢谢谢谢邱传道哈，谢谢。
而且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领袖，就是我觉得，当你开始就是福气，就是进入到幸福小组的时候，他就开始，其实你们然后加上后续的门训系统，他其实就在一个生养的文化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变强壮了，这怎么说？我觉得哈，以前啊都是别人带 best 来，哎，我可能传了福音来了，就是小组长的事。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是我自己带了人来，然后我比方说我传福音给我的邻居或者是给我的同事，所以呢，当我带他进到我的小组，因为我开完幸福小组，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回我的细胞小组。那跟我回我的细胞小组的时候，他不会再觉得这个人是小组长的事，因为我现在变成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有了新生的宝宝以后，哎，我们的那些哥那个本来的弟弟就变成哥哥了，本来的妹妹都变成姐姐了。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说，哎，没有，我现在是哥哥了，我现在是姐姐了，他就会开始表现更成熟更不一样。他 很奇妙，不然的话他永远家里面只有他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永远都是小霸王，他就是无法无天，他就是就觉得反正我就是小孩嘛。可是当妈妈又生了弟弟妹妹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哎，我是哥哥的，我是姐姐的，我要开始有一点榜样，要开始不一样。所以他就很奇妙的，我就觉得，哎，在这种生养文化里面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人哦，他不是永远都在跟小组长要奶喝了，他们就会开始承担一些事情，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他不惜就是觉得，哎，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再。我好，虽然他是我的同，因为他是我的同事，他平常也会看到我，你就会发现，哎，他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能力真的不一样。嗯，
感谢
主，包括整个聚会的稳定度都不一样。
感谢主，
对，
感谢主，非常激励我们。
对对对，
谢谢，下一位哈，我问题问完了，谢谢。
邱川道你好，我是蒋锦慧的姐妹平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看到您在 PPT 里面做的有两个教会， 他们的受洗人数、嗯、
是
就是再加上他们原来的人数之后呢都增长了。那么我就是看到好像这个在幸福小组里面受洗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流失，都稳定下来了。嗯，那启动的这两个教会，那我就想知道在福气教会或者说其他的北美地区的一些也按照幸福小组这个策略在操作的其他的教会，他们的通过幸福小组然后受洗的这些人数他们的这个留下来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我觉得如果以对谢谢你。如果就福气教会，我觉得在落户率上面，我觉得就是像一个我们可能很会布道，但是呢我也觉得在落户上面当然也有一些区很强，也有一些区是比较弱的，这我觉得是不可讳言的。但是你说平也有人会讲说，如果今天假设你的落户率不高，你布道这么强，那这些人到最后你不是好像又把好像又让他到世界去了。我觉得当然都会有这样的声音的存在。那在福气教会呢，我如果就我自己的区来算过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落户率大概都有到八成。对，到八成。我可能不是受洗很就是很厉害的区，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的小组长今天他会在整个落户上面其实是很用心的。那因为我常常鼓励我区里面，我现在区里面有12个小组，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哈，我跟我的小组长讲，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副长让落户率提高。如果你每次让他洗一次，洗两个就都没有留下来，洗三个去三个，洗五个然后接着都没有留下来，你的同工会被耗损掉，因为他会觉得他好像在做一件不会留下什么成果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甚至是活动，然后甚至是一些跟他一对一的谈话的重点，都是为了要让帮助他落户。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落户的一个措施，比方说当他受洗完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除了送圣经，还有我们会送一本书叫做出信关键40天。那在这个出信关键40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进到我们的灵修方式，我们现在读的是每日活水，就有一点像现在有很多教会在使用的活泼的生命，它其实是逐章逐卷的逐节的在做一些灵修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就有人他曾经受洗的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利未记、列王记，然后对这些新受洗的家人，他其实是完全因为他对这个旧约的背景是完全不熟悉的，你说要让他养成他在灵命上面成长，他其实 他读都读不懂，那 他要怎么有领受？所以后来的时候我们就为了我们这些新家人，我们送他出信关键40天，然后会每一天有一节的经文，然后他的小组长要陪伴他，就是陪伴他就是一个礼拜里面，他可能有三次的时间里面跟他线上通话跟他一起灵修。其实这些东西除了在建立他属灵的生活习惯以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帮助他落户。很多人他看到福音，他很像我们开幸福小组，他很像一个他可能还没有进到门内，他看到的外表是一个黄金的门我们帮助他受洗了，就好像打开了这个黄金的门，这个很漂亮的门，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落户就是帮助他怎么进到这个皇宫里面，他还能够搬礼物出来。对，这就是我们落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不是取得一个门票，他是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领受那个祝福跟恩典，然后带来生命的改变。那你说怎么样提升落户？我觉得这就是每个区每个小组里面他要不断的去抓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改变，进到这个信仰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门训也是在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 说它的落户率能够达到多少，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它一开始不纯熟的时候，它确实有时候Best 会觉得有落差，他觉得他在幸福小组里面呢，因为他好像被尊荣，他就是所有人，我们在讲信息，我们什么都是绕着他在转，我们送他礼物干嘛，他备受礼遇。但是当他回到细胞小组的时候，过去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 Best 有时候就会反应，这也是很多现在传统的教会其实在做幸福小组以后还遇到的瓶颈，就是好像他的落户率，因为他幸福小组是一个很他制造了很多幸福的氛围，但是他回到他旧有的细胞小组里面，他觉得怎么好像一下子好像攻心的又变成攻脑了，他又好像又是一个制式化的过程。所以我刚刚讲到后来的时候，台湾的这些传统教会他们就发挥出一个名词叫做细胞小组要幸福化，细胞小组要幸福化，所以他要把他的细胞小组，他要开始，我们要讲被这些新家人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细胞小组能够转型。所以后来的时候我们细胞小组里面也破冰，然后我们这个礼拜知道我们这些新家人要进到我们的细胞小组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在诗歌上面的预备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可能圣灵请你来，他可能还没有参加过全新营，他可能听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他听过上帝，他听过耶稣，他可能还没听过圣灵是谁。所以我们就在有一些诗歌的预备上面，我们也会尽量会符合他的状况，但是我们一样会有感受啊。但是我们就是帮助这些新生的宝宝能够落户，所以你说他落户率能够到多少，我只能说我们今天生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养，但是有没有说每一个都能够让我们养起来，他也没有，对，也没有。那有些人可能因为搬家的关系，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大概到目前为止的话，在福气教会我觉得我们大概六成七成吧，对，这是老实话，就是六成七成。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而言也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会堂太小了所以福气教会在建堂，对，我们在建堂也需要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会堂太小，所以呢变成我们的会友其实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可能他们都是需要排队进场的，他可能来排的队友他进不了主堂。对，所以我们现在后来的时候我们也花了一两百万做了一个大荧幕来同步，我们有两个副堂来开放。对，但是它最能够容纳，就所以我们把它拆了很多的场次，所以我们从礼拜二的晚上有一个我们 DJ 牧区的聚会，然后我们礼拜六早上有我们长青牧区，然后我们礼拜六的下午开始有我们的社青，有我们的国高生，然后晚上有我们 DJ 的大专生跟他们的青社青，然后礼拜天的主日我们有我们的主日有两堂。但是你说因为它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会堂太小了，然后整个停车位这些因为人数一多这些东西都会受限，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建堂，我们希望把客观的因素排除掉，那也是在帮助我们的会友能够落户，能够稳定的，就是我们把客观的因素排除掉了以后，然后就是所以我刚刚讲的它所有的一切都可预期嘛，因为你知道你有这么多人，你就发现他可预期的我们的场地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排除掉这些会妨害我们落户的一些原因。嗯，
好，谢谢邱传道的回答，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祷告的。
是，
那确实就是通过这些衔接呀，还有您刚才讲的新的门徒培训可以帮助来高这个落户率，但是确实这些新人进来之后有很多的帮助他们来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些系列课程， 那么针对原来就有的这些区长、组长，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也是有一些有系列的培训呢？还是说就仅仅只是通过在福音现场来让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得到操练，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的门训呢，我们的门训就是我们制式的门训的话，就是一样我们幸福小组开跑的时候，我们一样就是有两年的门训。那当他两年以后，他可能接受了呼召，然后接着他就成为小组长，之后他做什么培训？其实我们现在的话，杨牧师也在制定一个，我们可能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两年的门训完以后，后面的一些固定的课程现在正在建，就是这些制式的课程现在正在整理跟建构当中。但是你说我们这些小组长跟区长怎么样来再有其他的培训？有，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只要幸福小组一开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课程的重点就是我们的门训系统。他等于幸福小组开跑的期间里面，他需要做幸福小组，他需要参加门训，那其他当然祷告会啊、主日啊、细胞小组的时间，这些都是本来就是都存在的。但是如果以一般的人的话，他就是在幸福小组开跑的期间，他就是多了他要进入到幸福小组跟做门训课程。但是只要幸福小组不开跑的期间，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安排在我们幸福小组不开跑的期间。所以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查新旧约纵览，然后我们会查单卷书，我们会上婚姻家庭的课程，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造就课程，它全部都会是摆在幸福小组停战的期间。我们所谓的停战的期间，像我们这一期的话，我们大概六月的时候，我们第17期的幸福小组就跑完了。所以当我们欢庆崇拜一做完的时候，他接下来就会有其他的课程，然后我们就会限定资格，有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区长来上，然后哪些课程的时候是小组长或者带着你的同工才能够参加的课程。对，但是他目前为止他没有制式，但是现在我们在规划，就是门训之后可能两年可能三年也有一个制式的课程来培养我们的这些领袖。那其实包括我们这一期的门训，所以你们现就是本来8月3号的我们的第四阶段的门训课，那个幸福大学下，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组长他也都在崇尚我们的门训系统。对，他们也都在崇尚我们的门训系统，因为我们等于这一年半的时候把整个教材全部都拍板定案，所以他也，你知道他们也很特别，他要知道他的组员，就是 他要知道他们吃什么嘛，所以他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吃，所以 他就在这个门训里面他自己又重新跑一次。所以除了我们教会在幸福小组停战的期间里面所为他们预备的课程之外，其实他们都委身在这里面的时候，在门训上面你听一次听两次，他其实大有人在，他们也都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不断的在被装备、被造就。那你说他第一次听跟第二次听会不会一样？我相信领受一定不同，因为他所在的位置也不一样。对，
好，明白了，非常感谢邱传道的回答。
好，我们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下面把时间，周爸，你有回应的吗？
没有了、非常感谢，没有了。
好，我们非常感谢神啊，邱传道把这个幸福小组的实际操作啊，带着热情，带着这种兴奋的心，他们啊来给我们传达。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听得很清楚啊，我们正像我们邱传道说，我们是细胞小组，我们也都经历过。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跟幸福小组、福气教会连接，我们也带着借着邱传道的分享，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带着信心啊。有一句话我们大家要记住：凡事愿意的，我们神都来悦纳我们啊。好，感谢主，那我们大家站立起来， 我们宣告幸福小组得胜的口号。好，我们带着细心来宣告。我们也谢谢邱传道，愿神纪念啊！
谢谢邱传道，
好，
谢
谢你们，
保持联络，邱传道，谢谢，保持联络，
谢谢神祝福，
好，
谢谢，
拜拜。